太福音的这个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很熟悉的，不过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先来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请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都知道哈，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个神迹呢是喂饱了除了妇女跟孩子之外呢约了五千个男人，这件神迹呢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神迹。在这个我以前曾经听过张子华牧师说过一个幽默的故事，他就说到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有一天主日早上，这个一个主日学老师呢准备要教孩子们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可是在正要开始上课之前呢，突然间发家里面有一点紧急的事情，他必须要去处理，所以呢他就教把这个就临时找了一个弟兄呢来代替他的上这个课。那么他就跟着弟兄很快的交代说这个神迹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基督用饼跟鱼呢喂饱了群众这个故事你来帮我教一教。那么他就匆匆忙忙就走了。那么这个弟兄进到教室里面之后呢，拿起圣经来就是左翻右翻左翻右翻，找不到这个故事，找不到这个神迹的故事。他就说，没有关系，这个神迹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呢我就凭着记忆讲就好了。他就是有一次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到野外去，耶稣呢跟他的十二门徒讲道，讲天国的道理，那么从早讲到晚呢这个道理太多了讲不完，一直讲到天很晚了，天黑了，那么这门徒就说肚子饿了，那么耶稣呢就行一个神迹，就向天祷告，这神就从天上赐下了五千个饼两千条鱼，就喂饱了这十二个门徒。那么你说这个耶稣是不是很伟大的一位神啊？那么这孩子们听见了都很高兴啊，都拍手哦，这个耶稣真是太伟大了。当然后来这个主日学老师听见这么一回事呢，当然下礼拜他就不得不再重新来说这个故事了，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这前面这个老师说的不对，他就直接就说这故事。他就说他说耶稣有一次呢真的是到野外去跟他的门徒一起，那么有很多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去了，那么耶稣在看见他们呢就跟他们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也医治他们的病人等等，可是等到天晚了时候呢，他的门徒来告诉他们，告诉耶稣说这天已经晚了，我们不如让这些群众回到附近的家乡这个村庄里面去买食物吃吧。那耶稣说不用，你们有什么就拿来。那么他们就找了五条饼五个饼两条鱼，拿着五饼二鱼呢，那耶稣就拿了这个五饼二鱼呢就抬头向天祷告，那么跟着就祝福，然后就拨开来，然后就分给递给门徒，门徒就把它递给群众，就是一直不停的在递，结果这个就越来越递呢，结果呢就把这个群众都喂饱了。而且这个群众有人数有多少呢？如果不算妇女跟孩子的话有五千人，所以你说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神迹是不是很伟大？是不是他能够供应这些人的需要呢？是不是很伟大呢？那孩子们都不出声啊，那他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不出声呢？那么终于就问来问去，那么终于有一个孩子比较勇敢，他就举手说了，他说这不稀奇啊，他上礼拜还有很多剩下来的。那么这个故事当然了哈，一方面是笑话，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故事有的时候太过熟悉了，反而什么，反而陌生了。也有可能呢，我们对于圣经的这个知识的了解的也确实是不够。但是我在这边顺便做个广告，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啊，都是一流的啊，都是一流的，而且都花很多的功夫准备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尽可能的安排你的时间，礼拜天早上9:30找一个半小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在各个不同的班级里面去学习圣经啊，去学习圣经的啊，圣经的道理，学习真理啊，免得变成是5000个饼2000条鱼喂饱12个门徒哈。这是顺便说一下哈，这个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那么这5饼2鱼的神迹，我刚才说过了，是很熟悉，熟悉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不去多想，或者说我们只是把它想得很简单，就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能力。但是即使在马太福音跟 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这四个福音书里面，当他们记载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也有各有各的这个评论。在这个评论中间呢，我们都似乎发现当时的群众，特别是犹太人，他们似乎真的没有看懂这个神迹。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呢，这个神迹一行完之后，耶稣就催他的门徒赶快上船，就离开那个地方。在马可里面呢，他在6章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有一个评论，他说那些门徒的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门徒不明白的分饼的事情，心里面还是愚顽。约翰福音里面呢，讲到什么？讲到这些人看见这个神迹之后呢，他们想立刻就拥耶稣为王。可是他们拥耶稣为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吃饱。这是耶稣自己直接 来指出他们的这个错误的观念，所以耶稣也就匆匆忙忙离开这个地方。所以虽然说是这个神迹还是很明显的一个神迹，但是即使是当时的这些门徒跟这些群众并没有真正完全明白这个神迹的意思。对于你我的今天，今天的你我，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这个神迹中间他显出了他的身份跟他的全能，但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认识跟对他的信靠是否仅仅停留在这个相信的阶段上面？这个相信会带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神迹到底对我们应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跟启发跟作用呢？当然这一个神迹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信息都是用这个神迹来传讲的，所以呢你去查考的话呢，会发现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神迹的这个信息呢是不胜枚举。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神迹呢，它显出来的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显出他的身份，显出的这些他的门徒在牧养的这个过程中间的责任，还有就是显出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个神迹里面来，我来学习三件事情。到底我在这里要跟各位去分享的我自己的领受，在这个5饼2鱼的神迹里面，他要我们能够有些什么样的认识？我相信第一点，这5饼2鱼的神迹是要我们能够认清耶稣的身份，要认清到底他是谁。第二呢，他要我们真正能够信靠他的权柄，这个神迹要我们信靠耶稣的权柄。第三呢，他要我们去实践耶稣的怜悯，要能够实践耶稣的怜悯。至于第一点跟第二点呢，我相信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并不难接受，也并不难明白。第三点也不难明白，但是往往我们可能考虑的思想的不够多，不够深，所以因此我恐怕会把比较多的时间放在第三点上面呢。但是我们还是得必须交代一下第一点跟第二点，到底这个神迹里面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看出耶稣基督身份是什么。第一个，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借着这5饼2鱼的神迹来展现出来的。在这四卷的福音书里面记载的5饼2鱼的神迹之后呢，只有约翰在最后呢提出了这么一句话。约翰在这个神迹一结束的时候，就把众人的反应呢就说出来了。 他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固然哈，我在这里先再补充一下，固然约翰是说出来这些人他们想到说这是那一位要来的先知，但是他们仍然把这个先知的位分给弄错了。他们因急着就要这位先知，这位弥赛亚现在就来什么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急着拥耶稣基督为王，所以耶稣基督就离开他们。但是他在这里却说呢，其实这些人就是要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表示说他们在预期一位先知要来，表示说他们会他们就期待一个先知会做一些事情，就好像耶稣基督这个神迹所表现出来的事情一样，是让饥饿的人能够得到喂饱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期待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他们要期待一个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呢？这个期待我相信是从生命记第十八章里面就开始，在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38年之后，准备要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之前，这个摩西在那里重新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耶和华就对我说，对摩西说，他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还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在旷野里面经历过神用玛拿供应他们，用水供应他们，这40年时间没有饿过，没有口渴过，衣服没有穿烂过。那么神会在将来有一天会兴起一位先知，就像摩西一样，所以这位将来要来的先知也会行像摩西所行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期盼。以至于在他们以色列的诗，是在他们的诗歌里面，他们都把这样一件事情呢，常常写出来提醒他们自己。比如说在诗篇第78篇这一段话里面，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常常就用这些诗歌来提醒他们，过去是曾经在旷野里面经过神从天上赐下粮食的喂养的，而且是经过摩西的手。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当时的这些听众里面，他们的心中也会想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也有一些先知也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在列王记下，譬如说列王记下第4章，那里有一段话讲到这个先知以利沙的故事。在那里记载说，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亚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就是指以利沙。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历史的背景，你又看见耶稣基督今天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而且还剩下很多的，你可能就会想到，联想得到这位耶稣跟这个要来的先知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期待里面，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都告诉我们说，神要来的这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也就是神所应许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一位神要差来的他的儿子，他的王，要在这个世上在末世的时候建立神的国度的那位王。而且这位王在这个新的世代来的时候，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他的子民一切的需要。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在这个神迹里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得见说，耶稣基督这些我们应该可以看领悟的出来，像这些群众跟他的门徒一样，领悟出来耶稣基督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确确实实是在什么？是神的儿，是神的爱子，他是神所要差来的那位救主， 它就是生命的粮，它就是我们生命中间所需要的一切的源头。在这一章里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紧接着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就是耶稣基督差他的门徒上船之后，他在水上海面上走过去到船上这个故事。这两个故事连接起来都是在讲他的身份，都是讲他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先要认清楚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是神要差来那位弥赛亚，是我们生命中间一切所需一切的平安的源头。这是我们先把他的身份要弄清楚，只有他才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五饼二的神迹要我们能够更加的去信靠他的权柄，更加的认识他的全能啊。在这里门徒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那么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同样的哈，在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马可是记载说他们都吃饱了，门徒也是把剩下来的这个碎饼碎鱼收拾起来，也有十二个篮子，而且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对不对？那么路加记载就是说也是一样，都吃饱了，把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翰也是讲到说吃饱了，剩下来的装下来装了十二个篮子。那么在这个故事这个过程里面，耶稣基督先拿了这个饼跟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很少的东西，很比起五千个男人加上他们的这个跟他们一起来的妇人跟孩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起码有一万人吧，一个带一个，就算是一个大人一个大的那个男孩子男的人带着一个孩子或带着一个妻子或者带着一家人来，起码有一万人吧。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一万个人，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了。但是这个神迹的发生完全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自己的全能啊。门徒不过是参与安排这些人一排一排的坐下，门徒的参与不过是只是把这个饼分派出去，门徒并没有任何的参与使得这五个饼跟这个两条鱼不断的倍增，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这个增加完全是出于主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望天去祝谢祷告就掰开的饼，这个动作基本上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家里面一家之主在吃饭之前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动作。作为一个主人，他这是一家之主的一个权柄的这个位分之上的时候，他要在每餐饭之前他要做一个祷告。这基本上的祷告的形式就是说，主我们的神啊，宇宙的君王，使土地生产生饼的，你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他们站在一家之主的身份地位上面所必须做的一个祷告。有人说，有一些圣经学者说，之所以要特别记载五千个男人呢，那是因为跟当时的拉比的一些规定有关系。换句话说，这一个家主人面对不同人数的人，他的祷告都不一样。也就是如果我是在自己家里面对着五六个孩子一起祷告，带领着五六个孩子祷告，我有一种祷告。可是我如果在会堂里面带领五六百个人一起祷告，那是另外一种祷告。现在五千个人，那是更是有种不同的祷告。就根据当时拉比的习惯呢，有这种不同的规矩，所以才会特别去记载这个不同的人数。当然这只是一种的推测。但是在这个地方，除了这个五千的这个数字之外，还有三个数字，十二篮、五饼、二鱼。当然这些数字可能都是巧合，但是都发生在一起的巧合的机会可能就不大。十二个篮子大家都很容易的可以体会到是什么，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门徒。那么十二个支派就代表所有在这个神这个旧约里面神所拯救的人。那么十二个门徒代表还有所有在新约里面得救的人，就十二就代表所有属神的人，这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相当明显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五跟二又代表什么呢？ 脑筋快的人应该可以想得到，五跟摩西有什么关系？摩西五经，对不对？那二呢？二跟摩西有什么关系？摩西在西乃山上神颁发律法的时候，律法写在什么上面？两块石板上面。当然这些有可能是猜测，但是这些数字都摆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是巧合。特别是当马太特别要记载这五千的时候，这些数字有它特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因此这五二跟十二这三个数字都是把耶稣基督跟摩西，这神在摩西身上的权柄是连接在一起的。神律法的权柄借着摩西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神也一样的在借着这些，可能很可能就借着这些数字把耶稣基督的权柄，不但是他能够把这个少数的饼变成大量的这个饼，这个全能，那把它表现出来，更把他的权柄也是更是展现出来。所以因此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来参与这个整个神迹的过程呢，也相信他的心意就是要让门徒能够更加的增强他们的信心，更加的确认耶稣基督权柄来自哪里。不但是他的身份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他也带着像摩西一样的权柄，以至于他们能够更正确的去信靠耶稣基督的权能。这就是第二点，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帮助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真正的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真的相信他的权能在我们身上是活生生的。是不是相信他的权能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运作，借着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们，借着神话语本身能够产生的力量，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可以体验到神的全能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要我们去实践耶稣的怜悯。我们特别是要强调耶稣的怜悯这件事情。在这一段话里面，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这是马太的记载。在这个神迹的叙述里面呢，耶稣基督固然有了行了神迹的大能，他也显明了他像摩西一样先知的这种的身份，但是同时也是这些事情之所以要行出来，是因为他有无尽的怜悯的心肠。整个出发点，整个动机，是因为他看见这些人的需要，怜悯他们。他不但是去医治他们的病人，而且根据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他还向他们宣讲传讲神的道，跟着还行了这个神迹，去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耶稣基督在这里并没有打发这些群众回去，像他的门徒所建议的这个方法，而是要他的门徒设法去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我相信耶稣也明明知道这个门徒他们自己办不到，但是我相信耶稣呢，也是要在这里激发他们的门徒跟他有一样相似的怜悯心。这些门徒啊，就说了时间已经晚了，就请你打发他们到各个村庄去买东西吃吧。他们可能心里还蛮得意的，我们还蛮有怜悯心的，我们还很能够为这些群众着想啊，对不对？就好像说待会儿我讲到太过头了，讲到一点钟还不下台，你们下面饥肠辘辘的，那么郭少章终于上来了，你们是啊，大家肚子饿了，赶快散会吧。那么他就有怜悯心，对不对？他怜悯大家嘛，对不对？怜悯大家，对他，那这些门徒可能以为他们还很有怜悯心啊，他们还挺得意的呢。他们提醒耶稣啊，但是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我相信耶稣在这里一个目的是为了要激发他的门徒要跟他有一样的怜悯心。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怜悯心是有行动的，真正的怜悯心是要付诸行动的。这里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这个地方的上文有一点点的混淆。 我们很容易就把它看成说，我们听他当耶稣听见 约翰被杀了，但事实上这个听见呢，这个上文呢，应该连接回到这十四章的一开头。十四章的一开头，第一节、第二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换句话说，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施洗约翰已经是一个被杀死的人。那么这段话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一个记载，能够帮补充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听见希律的关于他的消息就要退开来呢？当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就心里面忐忑不安，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就想要见耶稣。那么使徒回来告诉他这些事情呢，耶稣就带他的门徒们就暗暗地离开那个地方，往一座城去，那城叫伯赛达。这就是耶稣离开这个地方的背景。就是当耶稣听起希律王想要见他的时候，其实希律王大家都知道，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残酷的君王。所以耶稣他要见他，显然而且是因为他这个希律王以为他是他所杀掉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复活，所以对耶稣跟他的使命来说很有可能有政治上的这个危害。当然不是耶稣不说怕他，但是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就必须带他的门徒们暗暗地离开那里，他要寻找一个隐秘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群众跟着他来，很可能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已经是身体也疲乏了，他很可能在这种外面的这种压力的情形之下，他很可能需要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跟他的门徒有一些单独的独处的时间，可能他需要一段去在神的面前祷告去静思的时间。但是等他一上岸，他一出来一上了岸，他就发现到说什么，这些群众都已经等在那里了，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什么，并没有把他们赶走，他并没有把他们赶走，他反而更加的去帮助他们，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这个五柄神迹的这个记载里面，虽然没有直接讲到说他怎么样怜悯他们，但是在前面第九章就已经记载过。耶稣看见许多跟从他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在这段话里面，他所谓的困苦流离是指什么呢？困苦是指到说一个人受到外面环境的欺凌，受到外面环境的压迫，受到外面许许多多人不能够控制的一些压力，而面对这种的压力，面对这种的处境却很无奈，也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方法或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是这种的人叫困苦流离的人，并不是说到一些人无家可归的人，而是说到不管是心灵上也好，身体上也好，受到许许多多的压制，而且有没有办法挣脱这些压制，没有办法去面对他，而且在这些压力之下很无奈。其实这个困苦流离，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了。我们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自己的追求里面，有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很无奈的事情。这些无奈的事情是外面的压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克服的。有的时候是身体上自然的现象，有些是无辜的受害。所以耶稣基督就看见我们这种困苦流离的人，他心生怜悯。那怜悯到底是什么？怜悯仅仅是一种的心情吗？仅仅是一种的情绪，仅仅是一种的感情吗？怜悯在圣经里面是讲了一种情怀，讲了一种从内心里面自然发出来的情怀。这种情怀的发生呢，是因为他看见外面一些人在一种困苦流离的情况之下， 看见旁边的人在受苦，看见旁边的人很无助，看见周围的人在这个受苦无助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以至于产生一种愿意去帮助他，愿意去帮助他改变他的现况的这种的情怀，这叫做怜悯之心。所以怜悯的心不仅仅是停在一个心情上，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心境上面，而更是会采取一种的行动，会想要起来采取行动去帮助这些在困苦流离中间人，去改变他们的现况。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其他记载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地方耶稣怜悯他们，可是马可福音说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在这方面也许他们心灵上很大的困难，心灵上很大的需要，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明白神，需要明白神的道理，需要明白天国的道理。路加福音是记载说耶稣接待他们，这个接待这个字是乐意款待的意思，是欢迎他们的意思。那么这个欢迎跟款待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看见他们的需要，明白他们的需要。我刚才说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旷野的地方，他当时的这种当时这个被这个希律王可能在这里要迫害他的这种的情形之下，他自己本身也疲劳的这个情形之下，他仍然欢迎他们，仍然毫无保留的去来帮助他们，去医治他们，而且去跟他们讲论神国的道理。约翰呢，他讲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约翰他用看见这个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他用了这个看见呢，是一种很刻意的去看，而且看了之后呢，有领受的一种看，不是说仅仅是看见了知道这么一回事，而是看见之后呢，在心里面产生了一些影响，在心里面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印象。这是耶稣他所用的这个看见这个字，他又特别讲说他是举目看见，这个举目的看见不是说他只是把头抬起来看一看而已，而事实上这个举目是说他很刻意的去什么逐个逐个的去看，也就是说耶稣去一个一个的看，就好像我现在从 Amy 看起，看到师姐，然后看到 Frank， 然后看到这个少章，看到我的师母，然后看到杨辉，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浩林，对不对？然后 Jacob Frank， 我一个一个看下来，这个举目，他这个举目是很刻意的，不是随便这样子一秒过去的，他用了一些很特别的字来描写耶稣的动作。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动作里面都是带着一种有意图的，他不是随便的看，他的怜悯心啊，他是特别是为这些人去着想，他为了这些人的需要，他去体察这些人的需要，这种的怜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接着耶稣基督另外一个类似的神迹，就是用了七个饼跟一些鱼喂饱了四千人，对不对？在这个比喻里面之前，同样的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因着怜悯而采取行动，因着怜悯就要喂饱他们，因着怜悯看见他们肚子饿了就喂饱他们，因着怜悯看见他们心灵上有需要就跟他们讲神国的道，因着怜悯看见他们身体病了就医治他们。怜悯跟行动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不能够分开来的。在福音书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在耶稣有一次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拿因，在拿因他碰见一个寡妇在那里出殡，是他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独生子，也是记载说耶稣就怜悯他，就使他这个儿子什么复活了。另外两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比喻，一个是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不是这个一个人在路上被打了半死，祭司走过去不理，利未人走过去不理，其他犹太人走过去都不理，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了他就怜悯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完全一样的一个字。另外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比喻，浪子的比喻， 浪子出去花天酒地，把父亲的家财都花费光了，终于醒悟过来要回家向父亲认罪了。父亲远远的看见他，还没有进村子之前就跑过去。跑过去之前是形容什么？形容他动了慈心，就同样的一个怜悯的字，动了一个怜悯的心，就采取行动跑出去迎接他这个败家子。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种怜悯心？他就是神啊，他是神的儿子啊。耶和华本来就是蛮有怜悯的神嘛。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还不完全认识这位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他自己宣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就是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的神。因此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诗歌里面都常常用这句话来称颂耶稣，称颂神，用这句话来提醒他们，他们是这样的一位神的子民。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而且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里面看得见，反反复复的以色列背逆耶和华神，背逆神，但是神就一直要求他们，一直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回转回转回转，神一直没有完完全全的把他们给放弃掉。这就是神的蛮有怜悯，神的怜悯。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位人，什么样一位神？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什么？都住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蛮有怜悯的这一位神。那么今天你我是得着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耶稣基督生命是蛮有怜悯的，我们也是一样得着了这个有怜悯的生命。因此我们也好像也应该明白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这个勉励，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要常常存这个忍耐的心，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怎么样得来的？怜悯的心的培养是从教导跟榜样里面学来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又有教导，又有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我们要从这些教导跟榜样里面去学习，去培养这个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是要培养跟付诸行动的，如果我们不去行动，如果我们只会感觉到说我们有怜悯的心，然后就给自己找借口说 我做不到，这是我的能力之外，就好像这个门徒说我们只有五饼二鱼啊，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不去把这个怜悯的心变成一个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我们每一次把我们的怜悯的心按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少了一份怜悯的心，我们就会越来越冷漠，对人就越来越冷淡，对人的需要就越来越看不见。耶稣为什么要要求他的门徒做一些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一方面是要这些门徒更加认清楚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另外一方面是要更加的能够信靠他的全能，第三方面更是要激发他的门徒跟他有一样相似的怜悯的心。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神迹来学习的功课。我们也必须很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当我们看见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心灵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看见需要的时候，我们仅仅是说啊，为你祷告啊，回了头之后也就忘掉了，还是说你真真正正的为这个人祷告，把这个他的需要交给神？另外就是在你手上，你能够手的范围，手中能够行的范围之内，能不能够帮助一点点？好像箴言所说的，你手若有行善的能力，就不要拒绝，你就尽你手上能够行善的力量去做。可是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也被耶稣基督这样怜悯的榜样激发，跟他一类似的怜悯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开始行我们手上有这行善的能力的时候，虽然说仅仅是把一点点的给人去吃，我们也会因此去经历到像这些门徒所经历到的耶稣基督的丰盛跟他的有余。而当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丰盛跟他的有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怜悯心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健康，我们越来越因着怜悯心越来越有喜乐。我们最后静松，麻烦你把诗班的歌打出来好不好？这首歌是圣方济他的一个祷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这首诗歌你如果仔细读他的这个词句，你会觉得不容易做，是不是很不容易做？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诗歌用我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怜悯跟行动放在一起，怜悯是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人在一个困苦流离的光景里面，看见一个人的无助，看见一个人的无奈，而你愿意把你自己所能够做到的去帮助他，去改变他的环境，去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把你看见的转变成一个行动，不就是今天这首诗歌吗？你如果没有怜悯的心， 你看不见怨恨，你没有怜悯的心，你看不见人的伤痕，你没有怜悯的心，你看不见人的怀疑，你自然也就不会做出来仁爱的行动、饶恕的行动跟信心的行动。下面，你如果没有怜悯的心，你看不见人的绝望，你体会不出来人在黑暗里面那种心情，你也不会明白人忧愁些什么事情。但是当你有这个怜悯的心的时候，你可以带出了盼望，你可以让人看见在主里面的光明，你可以让人去分享在主里面主爱的这种欢心。怜悯要付出行动，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只会求自己得安慰，我们只会求人家来了解我，我们只会求人家来爱我，我不会想到说去多了解人，多安慰人，多去爱人。如果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真的看不清楚哪里有怨愤，哪里需要施舍，哪里需要饶恕，我们看不见什么人是行在死荫幽谷里面。我盼望我们这些在主里面已经得到新生命的人，在耶稣基督这个怜悯的教导跟他的榜样里面，我们一样被他激发出这个怜悯的心，而愿意去付诸行动。我相信当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去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预备的丰富跟他的有余，肯吗？但愿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在这个意识上面多多去思想，多多去学习，多多去在尽可能的机会里面，在我们的手中的力量范围之内，让我们去把我们的怜悯化成行动。我们去祷告好吗？